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11月18号，香港执法人员开始执行高等法院的临时禁制令，清理金钟中信大厦外的抗议营地。而少数激进行动派示威者19号凌晨冲击立法会，并同警方发生冲突，历时50多天的占领行动面临严峻挑战。这场由学生主导的争取真普选的占领行动启动时可谓声势浩大，逐步发展到一场市民广泛参与的民主运动，但目前却陷入低潮。它的意义、经验和教训有哪些？香港人民在争取民主的前途在哪里？时事大家谈邀请民主人权观察人士进行解读。
好，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一位呢是中国民主活动家、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先生。胡先生你好。
你好。
胡先生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呢是中国观察人士、媒体人温云超先生。温先生你好。
哎，主持人好，胡斌老师好，大家好。
好，你好。温先生呢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各位请拨打这个免费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您的见解。首先呢，第一个问题我想问这个温云超先生，就是刚才我们也看到，就是在今天呢，在香港的这局势呢有一些暴力的场面，那么您怎么看这次的这个香港民众争取真普选运动的这个风云突变呢？还有他这次暴力冲突它背后有什么样的这个原因呢？
首先我不认为这是一个暴力冲突，因为即便是占领政府机构，这是在一个公民抗命当中本来应有的行动，打烂一扇门，它并不是针对执法人员的暴力攻击，所以我认为将它定义为暴力行动本身是有问题的。当然这也可以看得出来，在占领持续到50多天之后，有些占领者他们想将行动升级来给香港当局施加压力，这完全是因为香港当局长期不回应占领民众的行动所导致的一种客观的结果。当然这种行动有没有跟其他的人士协调，能否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当然可以继续讨论。
胡平先生，谈一谈您对19号凌晨在香港立法会外边发生的这个事件的看法。
我想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学联、学民以及这个和平战中的人士都表示了态度，就强调要进行这个非暴力抗争，对这个发生这种事情呢，表示表达一种质疑。我想这个对于这个维持不羁运动、反制运动的和平非暴力是非常重要的。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战争运动持续了几天，那么他在保持非暴力这一点上还是做了相当成功的。
是，那温云超先生，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看到，自从这次运动一开始，有关的组织者一直强调这是和平非暴力的。您可能不同意这是一个暴力活动的说法，但是呢，这个事件发生以后，在香港引起了很多人的这个反对，一些民主派的立法委员，包括一直以这个行动这个来反抗著称的长毛梁国雄先生也表示不同意这种看法，所以您看一看您这个看法是怎么样。
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年轻的学联和学民思潮他们的反应跟这些泛民的传统人物其实有很大的不同。在双学看来，他们是可以理解这些人的行动，但是他们认为应该目的更清楚，如果行动前大家要商量好。但是我们看到一些泛民的传统政治人物，他们甚至出来用谴责这两个字，这也看得出来，从这一个很简单的事例也可以看得出来，一些老一辈的政治人物他们其实被边缘化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也就是说他们很难知道现在年轻人在想什么，他们也没有办法把自己放到这些年轻人的立场去看这个问题。我认为在面对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情况下，凌晨的这场冲突起码让这次参与雨伞革命的民众们有一个机会去讨论，光和平理性非暴力来面对一个集权政府是不是足够。
好，谢谢温先生。接下来我想问胡平先生，那么我们看到呢，就对这次香港占中运动的这个民意的支持度呢，逐渐的在这个下滑。那么您怎么解释在这种民意它的这个转变呢？
我想这种转变应该说是在意料之中，因为这次这个雨伞行动采取的是一种特殊的一种抗争方式，就是所谓公民抗命，而且是一种间接性的公民抗命，也就是公民这个故意违反一些通过故意违反一些法律，并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以此来唤起这个社会的关注。那么这次他主要采取的就是占领一些交通要道，阻塞交通，那么这种做法，由于正因为它比一般的集会要更产生更大的影响，所以我们看到它在不仅在香港，而且在整个世界都激起了这个强烈的反应，而且也迫使港府同意和学联对话啊。但是这种行为它有一个弱点呢，就是说因为它采取的方式是要这个阻塞交通，因此给这个市民的日常生活呢就造成这个诸多不便。在起初那么大多数市民能够理解这种做法的意义，所以他们依然表示对这个运动的支持。但是久而久之，那么人们看到他们对他们生活的不便和不利在增加，而运动呢既然已经达到了相应的效果，唤起了社会的关注，那么再继续下去就没有太大的意义。因此这就导致很可能导致很多原来支持占中的一些民众对此就表示这个不支持。那么现在这几次的从一个多月来的这些民意调查已经显示了这一点，而且还有一个这个就是不久前这个理工大学的一个民意调查还揭示了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那就是说对于战中发展到今哪一个人或者团体应该负最大的责任。那么在运动初期，那绝大多数人认为最应该负责任的是港府和北京可是到了后来，到了也就是这个月的一号、二号，我们发现呢，民意调查显示呢，多数人反而认为最应该负责任的是占中的人士，相应的他对港府的责任呢，指的港府应该最负责任的反而减少了。那么我想这个结果呢更值得注意。我想当然不是说这些，那就说明有相当一批人原来认为是应该由港府负责的，那么现在转变为认为应该由占中者负责。那么可见他们对于整个运动的意义不是不了解，当然知道占中行动是被这个所谓甲普选方案逼出来的，但是我想他们的讨论无非就是这个运动既然已经达到了它应该达到的，也是达到了它可能达到的目的，那么再坚持下去就是没有不可能有太大的作用，只是白白的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所以转而对这个事情表示不满。那么这个我觉得就更值得注意。
是文超先生，导播告诉我你有话要回应，请谈谈你的看法。
刚才胡平先生引用的十一月初的那份民意调查报告，我不得不郑重指出，那是民建联做的调查。我们知道民建联在香港的角色，它是建制派的最主要的政治力量，他们做的民意调查并不能用来说明问题。我们如果要引用调查报告，我希望引用大学的调查报告。所以我在这，
我引用的就是理工大学的调查报告。
好，我说理工大学的调查报告，还有香港中文大学调查报告，他们在运动之初，占中运动的支持度是有34%，在两天之前做的报告，占中运动的支持度还是有34%，所以从这个数字上看来，我们并没有看到说对占中运动的支持度有下降的趋势。当然，我们看到在十月中下旬的时候，支持度会比现在略高一些，但是在一场激烈的社会抗争当中，特别是这种长期持续的抗争当中，民意度有波动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
是，
所以在这一点，我觉得最大的压力来肯定是给到香港当局，而不是学生这方。所以他们坚持到第50天，如果能坚持到100天、200天，甚至1年，这都是更了不起的一个记录。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不认为现在需要离场，因为对于占中来讲，他们这种持续并没有太大的难度。
胡平先生，在这场占中运动开始数天以后呢，我就看到您在网上发表文章，您认为占中行动应该见好就收，解释一下您的想法，您现在是不是仍然这么看？
对，我现在仍然这么看。 而且我觉得呢，非常遗憾的就是战争运动已经错失了见好就收的最好机会、最好时机。那么因为第一，所谓这种公民抗命性的运动，那它直接目的就是唤起社会的关注，在历史上很少有哪个公民抗命运动就在这个运动过程之中就达到了它的诉求，更何况这次公民抗命运动是所谓这个间接性的公民抗命，也就是在这里公民违反的法律并不是他们要反对的法律，并不是要他们所针对的不满的那种所谓恶法，而是交通法律，实际上他们违反这个目的的仅仅在于唤起社会的关注，因此当这个目的达到，这个是他一般公民抗命运动所能达到最大目的，那么这个目的他早就超出指标的达到了，更何况呢，在此之前学联就提出过和这个港普对话，被港普拒绝，而在这个战争运动高潮期间，港普也被迫同意和学生对话，那么我想这个就实际上就是已经见到了好，而且事后回头来看，我们可以相信恐怕是已经见到了最好。现在我想就算是最乐观的人，他们也很难认为这种运动再继续持续下去可以得到进一步的成果。
嗯，
好，谢谢胡平先生。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香港战中运动风云突变，香港的民主诉求将何去何从。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些听众和观众朋友的电话。湖南的温先生你好。
喂，你好，请给我30秒把话说完好吧。
好，请讲。
这个轰轰烈烈的太阳花学运和占领中环运动，充分说明了中共腐败独裁的集权理念不得人心，与时代和未来为敌，是自掘坟墓，迟早会导致真正的颜色革命。占中运动目前虽然陷入低潮，但是这场公民抗命行动给香港年轻人乃至几代人都上了宝贵的一课，让争取民主自由的理念在香港深入民心，也让他们对中共这种无信无义、虚伪残暴的独裁政权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或许他们太纯真太善良，以至于对中共这种腐败无能残暴不仁的政权失去了基本判断，幻想中共能自行改良，幻想中共能给港人真正的民主权利，幻想能通过对话解决政见分歧，残酷的现实让他们更加理性和坚定，大家必须放弃幻想，不断调整和丰富斗争形式，进行更加长远和
好
切实可行的抗争，大家面对的是一场最无耻、最强大、最具破坏力的独裁残暴。
谢谢湖南的温先生，明白您的意思，非常感谢。接下来一位呢是江苏的毛先生，毛先生您好。
感谢。下面一位呢是江苏的毛先生，
请您把您的电视和收音机声音关小。对，是您，毛先生。
喂。
请您把电视、收音机的声音关小。
喂。
江苏毛先生，您在现场。
是我吗？对，好，谢谢您。好的，谢谢你。
嗯，
那个我要讲两点。第一，我的意见是见好就收。
嗯，
民主要一个过程。
好，谢谢毛先生，您电话不是太清楚。接下来一位是印度的扎西先生，您好。
主持人嘉宾您好。请问这次香港的运动和那个59年西藏的运动，西藏人的那个抗议有什么不同？
好，谢谢印度的扎西先生。那么首先我想请温云超先生做一个回应，那么同时我想问问您，就是说您刚才谈到呢，您是支持这个战中运动要一直的继续下去、坚持下去，那么您认为就是如果坚持下去的话会能够收到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效果呢？
首先我简单回应一下所谓的见好就收。见好就收在逻辑上并完全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你不知道好接下来有没有更好，并且什么时候才是好，这个很难判断。所以就是说是不是站上街头的第一天就应该收，因为已经站上街头展示了意志，你不知道第二天会发生什么，所以它整个在逻辑上它没有办法推断出任何一个可以用来作为决策依据的时间点。并且从香港这次的时间来看，如果在胡斌老师10月2号提出的见好就收那个时间点收的话，就没有后来通过对话凸显执政当局的一个那个很荒谬的一个姿态，也没有办法通过暗角事件来凸显香港 滥用警力招致的民愤，那更就没有建制派分裂，包括梁振英特首提出的那个1800块美金贫困线以下投票权那些问题。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是不赞同的。
嗯，
那至于就是说香港能不能坚持下去，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香港民众留在街头上的那个人并不多，他们用帐篷占据的方式解决了疲劳的问题。那香港政府如果清场的话，可能有更多的学生或者民众出来重新占领。我们可以看到10月17号他们通过重新占领旺角让运动进入了一个稳定态，也就是说又持续多了一个月。那我们就要看下一次香港政府全面清场的时候民众们能够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嗯，好，谢谢。那么另外就是胡平先生，请您回应一下印度的扎西先生所提出的，就请您比较一下这次的香港这个运动呢和50年代的西藏的运动有什么样的异同。
那当据我们现在所了解的情况，香港59年当时这个西藏拉萨59年当时发生的情况，起初也就是一种和平的抗争，那么后来这个遭到当局的镇压。那么这次这个事件呢，因为它发生在香港，发生在所谓这个毕竟是一国两制之下，当局这个很难进行这种直接的武力镇压，那么所以一直延续到今天。我想另外呢，这也是回应刚才温云超先生的一些看法。那么当时我提出10月2日就见好就收，因为当时就是在当时港府答应了要对话，那么所以如果当时就接过这个对话，那很多第一后来很多发生的问题一些负面现象不会发生，第二如果它发生的恰好为在谈判席上的学生代表增加了筹码。那么再回到这个现在情况来看呢，问题不在于那很多人都认为既然当局现在未必就会实行武力清场，因此在香港实行这种长期的战争是完全这个是可能的，但他们没有考虑到这种做法在一般市民中引起的感受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不仅仅表现在就是一些原来支持战争的人后来变得不支持乃至于反对，而且更严重的是它可能导致整个泛民派他们的票源的流失，也就是会有一些原来赞成投票给泛民的人因为这件事情持续的太久影响了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转而就不投票给泛民派。那么这样的造成后果在香港目前的体制之下，尽管泛民得到多数民众的支持，但是依然很难在这个立法会中占据多大的优势，但如果他们失去一些票源的话，那么所造成的这个负面效果是难以估计的。那么这里很简单，因为毕竟有这么一批中间派的市民他们也认同民主，但是呢他们把民主位置就摆在和我们一样高的地位，他们会把其他的一些价值包括这个生活的安定啊包括赚钱呢摆在同样重要乃至于更重要的位置。如果他们发现你这样的抗争下去又不可眼下至少在眼下不可能取得成果，而只是突然在骚扰他们的生活，那么他们就会对你产生负面影响。我们可以说这些人很庸俗很势利很小市民，但是他们是你的票源，那每一个，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泛民派的议员非常着急，就在一个星期之前泛民派的这个民主党的这个何俊仁就几次表示因为他们对针对学联提出的关于这个辞职变相公投的问题，他说我可以辞职，但是辞职要有条件，就是你们宣布这个撤退，而当时学联拒绝撤退那么从那个因为何俊仁他非常清楚在这种情况之下这次如果长期的不收的话，那么造成的最大的损失一定是泛民派，而且一定会客观上助长建制派的成长。这一点是在历史上有不光是在中国六四，在其他很多国家都发生了同样的这个先例。
好的，我知道温云超先生要做出回应，不过我也想请您回答这么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在2003年的时候，香港发生了大规模的市民反对香港政府就基本法第23条进行立法的这么一个行动，当时香港称为反恶法的行动。在2003年7月1号的那一天，有50万香港市民自发的走上街头，反对他们这个立法的这种立场。那么导致后来，具体来说，在9月5号，当时的特首董建华来宣布不就23条进行立法，撤回了他的法案的草件。 那么这场运动也没有发生战中，而是由通过走上街头进行游行示威的方式来实现的。请您对那场运动和现在的这个战中进行比较。
我一般说香港传统的民意表达叫香港政府总部中产阶级的半日游，就是类似于2003年反二十三条的时候50万人表现的那样。他们一般在铜锣湾集合，然后游行到政府总部，然后解散。但是那个时候的政府，因为他背靠的是江湖政权，他们那个时候还没有现在的习近平政权倒退的那么厉害。另外一个，那个时候的香港当局，他们有很多官员，他们还自己来自于原来的港英政府，所以他们在回应民众诉求方面还是有一定的我们可以估计，或者说香港民众还没有还能够判断他们的行动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但是事实上，也就是在经过10年后，香港民众发现他们类似的行动再也换不回当局的注意，这是把香港的民众一步步逼到了街头，这才有了战中运动。我简单回应一下刚才胡斌先生担忧的，就是说泛民的支持者流失的问题。这个我想大概大家可以放心，因为我刚才着重强调过2%-34%的这个民意调查，作为泛民的支持者，他们还是支持者，并不会因为这次战中运动而流失。并且我们可以看到，只有7.7%的17-24岁的年龄段的人反对战中，也就是说时间在年轻人的这一边。
好，谢谢温云双先生。我们还有很多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在线上，我们继续接听各位的电话。第一位是辽宁的王先生，您好，请简短。
喂，你好。
你好。
哎，是我吗？
是王先生。
哎，好，你好。我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刚刚呢，我听到的大家在这议论，我非常反对刚才温先生的那种提法。他说，这个打碎了几个门玻璃不算是暴力，那我觉得这个不算暴力，那杀人放火才算是暴力吗？是不是？现在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那么这些抗议者还有学联用这种方式是绝对是不应该的。那我觉得在这个40多天的这个抗议当中，我港府还有这个中央保持了很冷静，很这个应该说很冷静，很大度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做法，应该说。咱们现在这个学联还是抗议者应该到收尾的时候了，我觉得用其他的方法，不要用这个堵塞交通要道还有设置路障这种方式来这个达到自己的真普选的目的，可以采取别的方法吗？
好，谢谢辽宁的王先生。接下来位是河北的王先生。河北王先生。
喂，你好。
请讲。
喂。我问个问题可以吗？
可以。
如果这个香港是如果要发生在美国纽约，你们应该怎么办呢？
好，谢谢河北的王先生。接下来是山西的张先生。
好，谢谢河北的王先生。接下来山西的张先生
也请把您的收音机或者电视机的音量关掉，对，通过话筒来给我们对话，否则你影响我们广播，因为回音太大。
张先生。
香港的战争运动可以说是亲情合伙，可以燎原。
请您把你的电视或者广播的声音调小。
好，
谢谢山西的张先生。接下来一位是河南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好。
哎，
你好。
请讲。
我是想说，就是这个。我觉得香港这个战中的人士啊，他们如果我就是说担心他们如果用这种自杀呀或这种方式，然后抬着棺材去战中的，或者是这种类似的行为吧，然后这种我觉得出现这种情况就比较麻烦了，就不好办了。然后我想问一下，问一个问题，就是比方说出现这种情况了，该怎么办呀？现在或者是如何防止它出现这种？
好，谢谢河南的李先生。首先我们请胡平先生来回应一下，那么尤其呢是河北的王先生提出来，如果这个类似情况发生在美国的纽约，美国会怎么办？
在美国，在西方也发生过这个类似的行动，不光是这个占领华尔街，还有像个60年代，那么我们知道所谓那个学生运动，也有大量占领学校、占领办公机构的这么些情况。当然，这个西方情况和香港有不可比之处，那就是在西方它毕竟是个完整的民主社会，在这里每一个人的选票都。 恰恰是目前香港所没有的，这是香港人们所争取的，通过这次雨伞行动力图争取的。那么另外从那些正是从西方那些情况来看呢，因为他是发生在学生，所以一般也都没有采取所谓这个直接的这个去打压，那常常呢也延续很长的时间，最后才得以收场。那么从过去西方情况来看，它有同样就像我刚才提到的问题，如果它持续的时间太长，往往会产生负效果，而且必定会给支持这个运动的相关党派造成巨大的负面作用。就像刚才我已经谈到，也顺便回应温云超先生一句话，其实呢我们知道民意调查是这些年来它发展起来的方法，过去并没有所谓民意调查，但是很多事情严格说来其实不需要民意调查，我们只要想一想，像战中这种间接性的公民抗命，如果它持续的时间长了，民意会不会逆转？那么这一点它是个明显的事实，包括战中三子，包括学联学，他们都承认了这一点，那么逆转本身是对运动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这个答案是显而易见。既然我们已经看到民意在逆转，而且你在目前情况之下，你看不出什么情况下可以制止这种逆转，乃至于倒过来又重新出现一个回升的情况，那么显然这种持续下去的只会加深这种逆转，而逆转显然对运动是不利的。那么这点我觉得应该是个非常简单的事，到现在来说已经证明得非常清楚。
嗯，好，温云超先生再给你一个回应的机会，然后我们就结束第一个话题的讨论。温先生，
没有看出逆转来。
嗯，
这一次是香港新一代人，他们用这种云革命的方式，他们依托互联网去在无中心无组织的情况下去凝聚共识和形成行动，这是对传统抗争形式的手段。所以在我看来，他们完全有能力继续发动这些年轻人，并且他们进京被堵，这已经会让他们产生一个新的本土认同，这个影响会极之深远，也可能成为后续的雨伞革命的力量来源所在。所以在这一点上，我希望大家面对这些互联网成长的新群体，他们用新的平台去做这种凝聚共识和行动，并且已经证明自己能力的情况下，我们不妨给他们更多的信心和支持。
好，战中香港战中运动陷入低潮，香港民主何去何从的讨论到这里就暂时结束。不过请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继续讨论战中是非法活动还是普世人权。请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